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妮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18号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普京没有竞争对手。俄罗斯反对派势力薄弱，但仍然坚持。朝鲜外务省副局长飞抵芬兰，继续铺垫朝美会晤。平壤抨击日本热衷于继续制裁朝鲜是不安大事，变成睁眼瞎。中国人大投票通过李克强连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获得连任。王岐山的助手杨小度当选中国国家监察委主任。中国国务院改革草案撤销计生委，白眼风波继续发酵，全美电视台被发现只有信箱没有办公室。作家李敖在台湾病逝，享年83岁。
下面请古丽继续为大家播报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俄罗斯今天3月18日举行总统大选，大约1亿1000万俄罗斯选民被呼吁去投票站投票。这场大选没有悬念，18年来一直掌权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预计将以大约 70% 的赞成票获胜。此次俄罗斯大选的背景是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被中毒，引发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据法广驻莫斯科特约记者丹尼尔·瓦罗报道，在他所处的投票站入口处悬挂着五彩气球，投票站内则向选民提供各种热饮料和吃的东西。在封闭投票隔间的白木板上贴着八名候选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的简历和财产情况。人们可以看到普京在莫斯科拥有一套70平方米的公寓和一个车库以及三辆俄产汽车。不过俄罗斯主要反对派阿列克谢·纳尔瓦尼已经被排除出局，无权参加本次选举。其他七名候选人在民调中无一超过 10% 的投票意向。于是本次投票的关键是投票率，投票率越高，普京获胜就越有说服力。俄罗斯的影视明星索布恰克是本次大选八名候选人当中的唯一女性，一位拥护她的选民接受了本台采访。请听记者尼古拉的解释。
现年37岁的俄罗斯影视女明星索布恰克是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多名候选人中的唯一女候选人。她是80后，她的选民一位现年18岁的俄罗斯女大学生达利亚第一次享有投票权。这位女大学生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支持索布恰克，尽管她对这位女候选人胜选不抱希望。她说
Vladimir Vladimirovich,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он очень долго...
普京总统在位很长时间了，成功赢得了一部分俄罗斯人民的信任。想一下，他之所以可以如此长期的执政，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想，人们必定对投票支持另一个人感到害怕，因为这就意味着改变和革新。这让他们感到害怕，但我不喜欢这样霸占权力，必须变革，必须注入新的血液，必须赋予年轻人机会。达利亚接着说，喜欢索布恰克是因为这位女候选人提议和所有的国家保持友善关系，不要战争。尽管选举结果早就心中有数，但参与还是极其重要的，这赋予候选人露面的机会，表明想要为国担当，希望这一次大多数人投票支持他，让他当选女总统。根据俄罗斯选举委员会公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周日10点整，投票率为 16.55%， 大大高出2012年上一届俄罗斯总统选举同一时间 12% 的投票率。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此次俄罗斯大选的背景是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被中毒，引发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普京执政以来，离奇死亡的政敌不少，比如反对军事介入乌克兰的涅莫佐夫在2015年2月被射杀，与普京决裂的富豪别列佐夫斯基在 2013年3月，脖子上套着绞索，在寓所被发现死亡。还有2009年被杀的人权律师马尔克洛夫和女记者巴布罗娃，此二人都揭露俄军在车臣践踏人权的行为。还有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特工特维利年科，在2006年在英国遭到放射性毒杀。有关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朝鲜外务省副局长飞抵芬兰，出席韩朝美半民半官方的对话。芬兰有可能举办今夏美朝最高级领导人的会晤，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为参加在芬兰举行的韩美朝三方半官半民性质对话，朝鲜外务省北美局副局长崔强一在当地时间3月18号经由北京首都机场前往芬兰。当天上午9点20分左右，和三名外务省相关人员在机场办理了登机手续，11点35分乘坐芬兰航空 AY86 航班离开。本周六，朝鲜外务相李永浩与瑞典外交部长刚刚结束了为期3天的会谈，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铺路，但是并没有传出达成实质进展的消息。特朗普本人本周五再次确认了今年5月底与金正恩会晤的意愿，而芬兰则是有可能举办美朝最高领导人会晤的候选国家之一。在此背景之下，崔强一此行被认为是在为美朝峰会继续做铺垫，将由美国前驻韩大使、韩国前外交官员以及学界人士等出席。这是迄今为止相关方面为今年4到5月份即将展开的韩美朝三方大规模系列对话而做出的最新进的外交动作。在被韩联社记者问及本次韩美朝三方对话的焦点的时候，崔强一表示目前还没有什么可说的，等到返程时将会做出说明。有关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在瑞典进行访问，崔强一本人是否也会前往瑞典的可能性，以及在北京逗留3个晚上4个白天之际他都曾和谁会面，崔强一也回避到到此为止吧。虽然没有回答问题，但是崔强一在等待办理手续的时候对韩联社记者表示出了友好姿态，让采访团人员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平壤3月17日通过朝中社发布社评，谴责日本热衷于继续制裁朝鲜的立场是不安大事变成睁眼瞎。该社评说，近期日本反动派为急转直下的形势惊慌失措，并嘲讽说热衷于鼓吹反朝制裁打压的安倍集团像失灵的留声机一样，只是一个杂音而已，体现了一直从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牟利的岛国陋习，是企图逆转大势的徒劳之举。社评最后还奉劝称，日本反动派停止徒劳之举，顺应大势所趋才是更明智的做法。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第6次全会今天3月18日投票通过了李克强出任下一个5年中国总理的任期，表决结果是2票反对2964票赞成。习近平随即签署了主席令，任命李克强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现年62岁，祖籍安徽定远，经济学博士学位。2008年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从2013年开始接替温家宝出任中国总理。今天中国人大还选举杨晓杜当选新设立的中国国家监察委主任，有6票反对7票弃权。杨晓杜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及监察部部长。杨晓杜1953年10月出生，上海人，1973年加入中共，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曾在西藏为官20多年。2007年习近平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他在习近平手下工作，曾经办过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他在2014年1月出任中纪委副书记，协助王岐山工作。此前中国人大修宪删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引发批评浪潮之际，似有北京官方背景的中国观察家账号曾经透露已定由刘源出任国家监察委主任，但是今天东网的消息说刘源仅获2个赞成票。此外周强连任中国最高法院的院长，有5票反 反对，五票弃权。周强1960年生人，湖北人，是中国首席大法官。他的著名言论是在2017年1月14日的中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宣布，要抵制西方的司法独立、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中国人大今天还选举现任司法部长张军担任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有五票反对，十票弃权。中国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方面，上一届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以2962票赞成获得连任，张幼霞以2963票赞成，两票反对，当选新一届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中国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将不再保留国家计生委，计划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计划生育的字眼被删除，被认为是中国转变计划生育政策的明确信号，中国面临着老龄化成为中国人口结构的新挑战。据中国人大提出的方案，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在记者翻白眼风波中被质疑假外媒的全美电视台，被旧金山记者实地勘查发现只有一个信箱，并没有办公室。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的两会记者会上，一位蓝衣女记者向一位冗长提问自称是全美电视台台长的红衣女记者张慧君翻白眼事件。事件在网络上发酵后，全美电视台是什么样的媒体成了民众想知道的真相。美国洛杉矶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发表该报记者实地搜寻全美电视台的报道，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一家只有一个信箱而没有办公室的皮包电视台。《世界日报》报道说，记者按照全美电视台注册地点前往洛杉矶地区帕萨迪纳市湖街500号街区，但既没有看到全美电视台的招牌，也没有看到相关建筑和演播厅，只有小房间密密麻麻排列了待人收信的数百个邮箱。洛杉矶不少资深媒体人表示，全美电视台的节目到底在什么频道播出，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们在日常采访中似乎也没有见过前往采访两会的全美电视台的知名记者们。两会记者翻白眼事件也引发洛杉矶侨界对全美电视台获准采访两会的质疑。世界日报报道说，近日洛杉矶华人媒体流传一张照片，是四张两会外国媒体采访证，照片下方配文称，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大力支持下，五人小组全部获得两会新闻领导小组与外交部新闻司采访批准，现已领取外国记者采访证明，并获准两辆采访车辆特别通行证。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作家李敖在台湾病逝，享年83岁。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李敖于3月18日上午10点59分离世。李敖曾经透露自己在2017年因左脚行动不便而就医，发现预患了脑瘤。他的经纪人表示，有两家医院都认为他的病例很罕见。据中央社今天报道，李敖的儿子李堪今天表示，将遵照李敖的意愿及一贯的作风，不举行任何吊丧活动，一切从简。作家李敖生前因痛恨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却欣赏崇拜毛泽东的独裁，而成为颇具争议的人物。据东网今天3月18日报道，一名澳洲男子麦克马洪近日声称，他从谷歌地球卫星图上看到了疑似机身的物体。他表示，这架飞机可能在毛里求斯一个岛屿对开的海底处。64岁的麦克马洪表示，多年来他一直通过美国太空总署的卫星进行搜索，最终怀疑看到了马航370班机的残骸，就在毛里求斯以北的一个小岛附近的海底。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俄罗斯大选，今天开始投票，普京支持率预计在 70%， 最大反对者缺席角逐。当地时间3月18号，俄罗斯1亿1000万名选民前往投票站点，在普京和其余7名候选人当中进行抉择，其主要反对者纳瓦尔尼则因遭到选举委员会贪污公款的指控而不具有选举资格，没有能够进入候选人的名单。现年65周岁的普京开启他总统第四任期几乎已经成为了定局，若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在2024年第四任期到期的时候跻身在位时间长达1/4世纪的国家领导人之列，但是依旧无法与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日成以及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人在位时间相提并论。根据法新社记者在现场的接采，1991年叶利钦之后踏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则展现出了对普京外交政策的支持，对内部国民改革与经济重振的迫切愿望，以及对自己投票与否并不会影响最终大选走势的无力之感。普京的支持率被认为总体将在 70% 上下，比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高出10倍。他当天在莫斯科的科学院投票之后表示，只要能够给自己当选总统的权利，对最终的支持率并不是很在意。根据俄罗斯选举委员会的数据，3月18号早上7点的民众投票率达到 16.55%， 比前几次俄罗斯大选投票的投票率都要高。塔斯新闻社则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今天投票率做出了统计，该地区因为时差原因而提前结束了今天的投票，投票率在 60% 到 70% 之间。除了本次被排除在候选人名单之外的纳瓦尔尼，根据俄罗斯国家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七名候选人的预期支持率如下：共产党候选人帕维尔·古蒂宁支持率 7% 左右，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吉列诺夫斯基支持率 5% 左右，自由派记者克塞尼亚·索布查克支持率介于 1% 到 2% 之间，其余四名候选人的支持率将低至可以忽略不计。普京的形象在前去投票的俄罗斯民众眼中有着大致的轮廓沟。法新社记者在现场采访当中，不少民众表示认可并支持普京的对外政策，认为他在国际舞台上重振了苏联时代结束之后俄罗斯的地位，但是希望能够改革内政，提振经济。对外政策方面，莫斯科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局域不断，从叙利亚战争到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从干预美国大选的怀疑到毒害前特工的指控，除却国际油价低迷的影响之外，俄罗斯承受着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制裁，却挺过了崩溃论盛行的困难时期。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从201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骤减 2.8%， 2016年开始有所好转，至减少了 0.2%， 到2017年实现了 1.5% 的增长。与此同时，俄罗斯海关总局、卫星通讯社等数据也显示，俄罗斯2017年的外贸总额、投资额、民众工资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是瑞信数据显示，俄罗斯全国 77% 的财富掌控在10%的国民手中，与美国财富结构相似。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贫困线之下的俄罗斯人口占总人口的 13.5%， 和6年前相比增长了将近 3% 左右。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数据表明，俄罗斯在全球180个国家的贪污腐败榜上排名第135位。非政府组织记者无国界也指出，俄罗斯在新闻自由领域排全球180个国家当中的第148位。种种问题加上俄罗斯经济增速的触底反弹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春天，势必将继续作为普京第四任期的问题继续存在着。回顾普京的往事，他在1952年10月7号生于现为圣彼得堡的当时的列宁格勒郊外的一个工人家庭，1998年开始主导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1999年作为叶利钦时代的总理下达命令前往车臣镇压分裂分子，2000年他开启了其总统第一任期，在2008年无法继续连任的情况下，与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进行了总理的换位，随后在12年继续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进行了兼并克里米亚、参与叙利亚战争等动作。2017年12月6号，普京宣布参选，向其第四任期发起了角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要闻解说，由倪楠为您带来有关俄罗斯大选今天开始投票，普京支持率预计在 70% 上下，最大反对者缺席角逐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节目《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有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习近平新一届领导班子任命、摩洛哥民间社会的不满与政府的束手无策、困扰法国20余年的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真相、中东巴林王国以及也门的社会政治形势等等。正在北京举行的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连日完成习近平新领导班子的任命。世界报驻京记者 Brice Bétolletti 今天重点介绍刚刚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强调习近平第一任期中的反腐沙皇王岐山是习近平的最亲近的盟友，他将继续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有可能负责中美经济关系等敏感事务，同时他也熟悉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项议题。过去5年间，他扳倒了250只所谓的老虎，惩治了200多万下层官员。这场清洗运动之严酷，前所未有，堪称习近平及其人马夺取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文章介绍说，王岐山与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之间的友谊开始于文革期间，两人在陕西山村艰苦的知青生活。与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的女儿的婚姻将她带入了红色贵族的圈子。90年代，她曾出任中国首家上市国有银行的行长，此后又接手处理一家国营投资集团的倒闭过程。她被称作是救火队长。2003年的萨斯疫情、北京奥运筹备等问题中，她都被委以重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原本并无实权，但这篇报道指出，对于因为其反贪腐力度而赢得民心的王岐山来说，这种情况将会改变。作为执政当局第二号人物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角色将因此而更加边缘化。而在王岐山之外，还有刚刚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栗战书，还有习近平的中国梦口号的始作俑者王沪宁。和习近平一样，王岐山的国家副主席职务不再有任期限制。王岐山尽管已经不再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更不在七名常委的行列，但他如今身居高位，也可以不必忧虑会遭到其对手的报复和清算。观察人士此前就已经预料到王岐山重新出山的可能性。本届人大会议开始之后，媒体聚光灯下，他总是与七名政治局常委坐在同一排的第8个位置。王岐山的去留问题在中共19大前曾引发种种猜测。当时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曾爆料称，王岐山的亲信是大型海外投资集团海航集团的主要持股人。文章继续写道，这些年间，这位令人生畏的反腐沙皇曾多次不再公开露面，但每次重新出现时都有新的战果。2017年下，被看作是习近平的两名可能的接班人之一的孙政才，也就和其他人一样被指控严重违纪而垮台。中国人大不足3000人的代表在北京推举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俄罗斯本周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由于是全民普选，政治强人普京不会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样获得100%的支持率。但在这次没有实力对手的选举中，普京再次当选根本也无任何悬念。法国政治学者 Marie Mondras 在世界报发表文章，特别强调这事实上是普京的第5届任期，而不是大家所说的第4届任期。因为2008年、2012年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普京担任总理的年代应当被看作是普京的第3任期，因为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时就承诺要让普京成为最有实权的政府总理。像前几次选举一样，普京选择了一次可以驾驭的投票活动，而不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选举。他选择了7名其他候选人作为陪衬，而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纳瓦尔尼则被禁止参选。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此写道，倘若克里姆林宫真的相信有近1亿1000万注册选民的支持，
他为何不选择自由的多人角逐的选举呢？倘若克里姆林宫真的相信普京享有 85% 的民意支持，那又何必要控制大学生、公务员、退休人员的投票，要以提高工资来鼓励人们投票呢？作者指出，只有自由并且有多项选择的全民普选才能检验民意支持度。201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官方数据显示普京得票率为 63.6%， 但他实际获得的支持估计只在 52% 到 55% 左右。在1亿1000万注册选民中，他获得了大约3500万张选票，这远不是全民支持。文章作者强调，选民投票率将是这次选举的关键。自从2011年、2012年冬俄罗斯发生反普京的抗议运动之后，选举舞弊已经是尽人皆知，选举程序完全受到操控。克里姆林宫需要选择的是，或者大规模舞弊以便获得类似全民支持的结果，或者有限度的舞弊以保证执政当局既不失面子又能继续执政。针对普京不惜代价要保住权力，文章作者指出，他拒绝考虑退出政权将成为他的软肋，但也会是他的战斗力，因为他处于要保住生存的状态，他必须超越体制，巩固其无限期的个人权力。作者认为，俄罗斯将因此无法进行改革，也因此而注定衰落并不断发生冲突。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南北韩高层上月历史性破冰互访后，点燃了朝鲜半岛恢复和平的希望。消息称，南北韩领导人已在本月内举行高峰会议，双方会谈结果值得期待，尤其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关键问题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迄今并未做出任何表态。由于牵涉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角力，朝鲜半岛局势在和平曙光闪现之后，迎来的究竟是暴风骤雨还是云开雾散？各方正以谨慎态度密切追踪与观望。泰国通讯社援引韩国首尔消息称，南韩政府透露目前正在筹备举行南北韩高峰会议，时间拟定在今年三月底，具体地点尚未确定。这是今年二月平昌冬奥会金正恩胞妹亲自率队访问南韩，开展破冰之旅后取得的外交成果。当时北韩政府由于金正恩坚持研发核武主张而陷入被国际社会制裁的危机，此番对于北韩外交方面做出的巨大转变，以文在寅为核心的南韩政府给予积极配合。毕竟这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又一次为寻求和平而付出的重大努力。据悉，在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会谈，双方讨论话题围绕各自跟北韩的交涉与会晤而展开，认定要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采取实质性动作。美国白宫稍后发表声明强调，只要做出正确选择，北韩一定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南韩官方昨天再次确认了特朗普跟金正恩将于今年五月会面的消息，由于并未透露更多的细节，金正恩和特朗普两人如何会面、会谈地点，甚至两人各自所抱持的终极目标，都是引发外界密集猜测的话题。以会面地点为例，横跨三八线两军对峙的板门店共同警备区，作为和平象征的济州岛，金正恩还提时代成长和旧都的瑞典，乃至对平壤政府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北京，都出现在猜测范围内。由于北韩外长李永浩15号前往瑞典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两国外长会晤，期间还受到瑞典总理勒福文的接见，外界为此普遍猜测，瑞典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举行高峰会谈的地点选项。瑞典是西方国家中少数跟平壤政府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双方建交于1973年，瑞典驻平壤大使馆在北韩境内为美国提供领事服务。瑞典外交部近日也发表声明称，双方此次就双边话题进行探讨，包括朝鲜半岛安全局势、 与南韩、日本、俄罗斯、中国和美国有关的制裁等等，双方将为最终达成和平方案以及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而共同努力。对于北韩跟美国之间的接触，舆论反应纷纷显示谨慎而乐观的字眼。在此之前，成功跟美国化敌为友的亚洲国家是越南。根据泰国分析人士评论称，南北韩政府之间的接触展现出正面讯号，双方特使已表明对话期间彼此压缩军演规模，不再开展导弹和核武实验，短期内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由于朝鲜半岛跟中国、俄罗斯、日本地缘相近，随着未来局势的发展和变化，朝鲜半岛的变革势必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与战略格局。最新消息称，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的访韩行程突然宣布推迟一周，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28号赴韩访问。可见各方对于当前变幻莫测的朝鲜半岛局势保持密切跟踪和谨慎观望的态度。此外，金正恩作为年轻一代国家领导人，行事风格诡异善变，这一点跟年逾70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颇为相似。两位国家领导人的个人特质也成为朝鲜半岛未来局势难以预测的巨大变数。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总统大选开始投票，普京支持率预计达到70%，反对派势力薄弱。朝鲜外务省副局长飞抵芬兰继续铺垫朝美会晤。平壤方面抨击日本热衷于继续制裁朝鲜是不识大事睁眼瞎。中国人大投票，李克强连任国务院总理。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获得连任。王岐山的助手杨小渡出任中国国家监察委主任。中国国务院改革草案撤销计生委，强化应对老龄化。白眼风波继续发酵，全美电视台被发现只有信箱没有办公室。作家李敖在台湾病逝，享年83周岁。马航失踪飞机残骸被一名澳大利亚人宣称发现。土耳其军队控制叙利亚阿夫林全市。听众朋友，下面是索菲为您带来的明镜书刊，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友好，这次修宪显示了党政合一趋势，党的领导成为宪法第一条，让中国倒退到了文革高峰时期。监察委改革则是对80年代改革倒退的一个高峰。个人集权实际上是一种不负政治责任的制度。今天我们请明镜火拍电视主持人柳晨来介绍明镜火拍法治与社会频道第111期的内容。嘉宾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吴国光教授。本期采访的文字内容刊登在刚刚出版的外参第95期杂志上。柳晨你好。
索菲你好。
柳晨，中国修宪话题热烈，北京正在召开两会，两会的主题之一就是修宪。吴国光教授对修宪的关注点都在哪些方面呢？
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的时候，吴国光教授指出，这次修宪一定会被人大全盘接受，其中有三项内容非常值得重视。第一是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了宪法的条文，而不仅仅是在宪法的序言当中。第二，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这一条取消了。第三，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
关于修宪，评论已经有很多了。吴国光教授的评论角度是什么呢？
吴国光教授主要是从政治转型的角度评论修宪的。从清末一直到今天的100多年，中国一直处在一个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背景。这个阶段当中有起有伏，有进有退。吴国光教授主要是从这个大背景上来分析修宪的。
为什么中国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之前并没有把党对国家的领导写进宪法正文当中呢？
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的时候，吴国光教授谈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不是组织上的领导。吴国光教授还引用了曾经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张友瑜先生的话，不宜在宪法条文做硬性规定，写在序言中，不必写在条文中。 意思就是说，写在条文里就是硬性规定，写在序言当中就只是一个理论性的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不敢或者不好意思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进宪法正文，一直到了20多年以后才敢写这么一条。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修宪是习近平时代的共产党比毛泽东更有制度自信。
有人会说，就算党的领导不写入宪法，中国不也是一党专制吗？写不写有什么区别呢？
在这个问题上，嘉宾指出，共产党在1947到1949期间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而且在政治上和现实上好像写不写是一样的，但是从法律上有没有宪法，宪法中写什么当然是不一样的。首先怎么写非常重要，其次因为这样写了，所以人民有权利有责任去敦促执政者按照宪法去做，如果没有写，这样做就没有宪法依据。
谈到第二个问题，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资格的限制，为什么要专门针对国家主席这个头衔做修改，而不是修改军委主席或者党的总书记的任期？修宪是不是倒退和复辟呢？
吴国光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已经对此给出了解释，就是所谓三位一体，党、国家和军队最高领导人的三位一体。1982年邓小平在位时，宪法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两届限制，他限制了别人所担任的位置的任期，没有限制自己担任的职位的任期。习近平只不过是效仿了邓小平的做法，萧规曹随。谈到领导人任期，吴教授还提到了一本书《论国家元首问题》，里面讲世袭君主国是实行国家元首的终身制，民主国家则实行元首任期制。作者许崇德是新中国宪法奠基人之一。现在习近平把已经写进了宪法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改掉，可以说理由非常不充分。
再谈第三个问题，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为什么共产党要搞这样大的动作？习近平的集权会怎样推动和加速中国政治转型呢？
嘉宾认为，国家监察委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中央纪律委员会这样一个纪律检查机构的覆盖面从党内覆盖到整个公职人员这样一个层面。有一种说法是，习近平想剥离中纪委对这个监察体制和国家体制的影响。
嘉宾吴国光教授如何评价这次修宪的意义呢？
不断有人讲，习近平集中了权力，他就会给中国带来变化。嘉宾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这次修宪显示了党政合一这样一个趋势，党的领导入宪让中国倒退到了文革高峰时期，监察委改革则是对80年代改革倒退的一个高峰。也有人不断说，个人集权会比集体领导更能负责任。嘉宾指出，个人集权实际上是一种不负政治责任的制度。如果党的最高领导人实行了个人集权，既不会向宪法和法律负责，也不会向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甚至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负责。例如毛泽东个人集权时，他不仅没有对大饥荒负责，他甚至因为个人集权的原因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
好的，那就谢谢柳晨。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一起来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和实证主义哲学相对，法国19世纪有另一股强大的思潮，那就是浪漫主义思潮。它展现出人类精神生活的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个性、自我、幻想、激情、怀旧等等精神向度。 这个思潮几乎席卷19世纪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那些浪漫主义的天才们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让我们至今享用不尽。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法国19世纪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浪漫这个词可以说是人们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它的意义内涵极广，有时让人抓不着要领。你最好先把什么是浪漫主义给听友们梳理一下，这样接下去呢才容易跟上您的思路。
好，这确实是先要干的一件事儿。记得在80年代初，我和我的恩师周辅成先生谈起我的学位论文，其中就涉及到浪漫主义。周先生当时对我说，你选这个题目可是自找苦吃啊，因为他知道浪漫主义这个概念几乎没有一个人人认可的定义。以赛亚·柏林在他的名著《浪漫主义的根源》中开宗明义就说，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深陷其中迷失了。他举出弗莱教授的论述说，当一个人意欲从事对浪漫主义的归纳时，哪怕只是无关宏旨的话题，比如说英国诗人萌发出了一种对待自然的全新态度，比如说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他们的态度迥异于拉辛和普伯，那就会有人从荷马的写作、加里陀梭、前穆斯林时期的阿拉伯史诗、中世纪的西班牙诗歌，最终从拉辛和普伯的诗中找出相反的证据。他的意思就是说，浪漫主义的一些要素可以从最广泛的人类精神生活和作品中找到，甚至从与浪漫主义诉求相反的作品中找到。你说华兹华斯这位湖畔派诗人的诗是典型浪漫主义的，但是我也可以从古印度的诗歌加里陀梭中找出同样性质的东西，所以寻求一个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上又确实有浪漫主义运动这件事儿，那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归纳和概括一种思想倾向的基本特征，在那些被称作浪漫主义的作家、思想家身上寻找最大公约数，看看有哪些特点在他们身上起了主导的作用。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性质表现突出，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一种性质又表现突出，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所共有的。丹麦文学批评大师勃兰对斯在总结德国浪漫派时，他列举了其中代表人物身上的特点，比如诺瓦里斯是带有亢奋的情欲和亢奋的神秘理念，蒂克一个玩世不恭的忧郁病患者，带有病态的天主教倾向，霍夫曼一个被监视的梦想家，沉溺于半疯狂的鸦片幻境中，威尔纳一个欲望的神秘主义者。从这种种个人特征中，其实呢，你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点。你比如说，文笔上的忧郁与亢奋，神秘主义倾向，对宗教的热情，耽于幻想等等。布兰退斯指出，具备这些特征的一个法国人就是麦斯特，听友们应该还记得这个人，我们前不久呢刚刚介绍过他。
这些表面上的特征能说明浪漫主义运动的实质吗？
这些特征呢，它是个线头，我们要抓住它一点点理下去。我们要知道，浪漫这个词来自 Homan， 在罗马时代，它的意思是罗马人所使用的，它指呢罗马人所使用的古拉丁语。那么在现代语言学中呢，我们把像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等语言呢都归之为罗曼语系。在古代高卢是罗马行省时呢，人们就使用这种语言，古法语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在古法语中，Homan 这个词又指人们口头传颂的那些传说故事，最有名的像法国中世纪的史诗《罗兰之歌》就是用罗曼语写成的。在现代法语中啊，霍曼一词呢就是小说，从这个词演化出的霍曼斯罗曼斯就是中世纪法国南部的游吟诗人所吟唱的歌曲。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创始人白璧德，他曾经仔细地考察过这一段历史。
这位白璧德是不是吴宓先生的老师？
对对，而且呢，吴宓先生在民国时期主持清华外语系时呢，钱钟书先生又是他的学生，所以算起来呢，这个白璧德还是钱先生的师祖。据白璧德考证，在15世纪的一份拉丁文的手稿中呢，人们发现了一句话，通过阅读某些浪漫主义作品，也就是那些主要根据虚构的英雄事迹用法语写成的诗。那么白璧德他就此断定说，所谓浪漫主义就是在这些著作中虚构的因素远大于现实的因素。他又说，当我们说一件东西是浪漫的，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这件东西呢是奇异的，而不是有实现的可能性。我想呢，这个呢是他概括出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它是指人们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的一个不同于当下现实的世界。那么既然浪漫主义者是以奔放的想象力创造作品，宣扬他们心中的理想，那么提供给他们想象力驰骋的天地呢，就一定和历史有关，所以呢，他们往往是怀旧的。
Romantique 这个词就是有怀旧的意思。
对的对的，所以海涅呢，在谈到德国浪漫主义时，他就断言说，他不是别的，他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中。乔治·米德这位美国的大学问家，他在谈到法国的浪漫主义产生的时候呢，是把它和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连在一起。他说，在革命失败以后，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组织一个社会的努力失败以后呢，就出现了一种失败感，并且就正是在这种失败感中，一个新的运动产生了。按照一般的说法呢，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他甚至认为，人们对大革命的恐怖产生了恐惧，使人们对先前的世界呢，重新产生了依恋，这样便出现了对中世纪精神的重新发现。他的这个看法呢，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被看作法国浪漫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的麦斯特，就是一个疯狂鼓吹中世纪精神的人，而法国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夏多布里昂，更是一位坚定的保皇党。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呢，能读出强烈的怀旧感，所以呢，这可以成为浪漫主义的第二个特征。下一次呢，我们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4期，介绍了法国19世纪出现的浪漫主义思潮。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中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一起来关注。
Parlez-vous Paris ?
On ne court pa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e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Ça fait 4 ans que je suis à Paris. Je ne suis jamais monté dans la Tour Eiffel. Je n'ai pas eu l'occasion. Donc, je voudrais bien savoir qu'est-ce que ça donne de hauteur, qu'est-ce qu'on voit.
David 是一位来自南苏丹的英语教师，他在巴黎已经居住了4年，但却从来没有登上过巴黎最著名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今天我就与他约在埃菲尔铁塔下见面。Bonjour David.
Bonjour.
Ça va?
Ça va bien.
Là, on est juste en dessous de la Tour Eiffel.
C'est le monument par excellence qui symbolise Paris. Donc, quand on dit Paris, tout de suite, on imagine, on voit la Tour Eiffel.
毫无疑问，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象征。不过，正像大多数巴黎人 ，David 一看铁塔下的长龙就发怵。David 很走运，今天我们将乘工作电梯上铁塔，准备出发。Ça va vite.
Et là, ça y est, on voit tout Paris.
我们要在二楼与向导 Monsieur Labordette 见面。他是一位城市艺术发烧友，他将对铁塔下的景观做详细解读。
Wow, magnifique!
Wow, 景色太壮观了。
Wow, super!
啊，这位就是 Monsieur Labordette.
Bonjour.
Bonjour.
Enchanté.
Moi aussi.
Je vous présente David, qui vit à Paris depuis 4 ans, mais qui n'est jamais monté en haut de la Tour Eiffel.
Alors, on va refaire ça ensemble.
C'est l'occasion finalement qui se présente.
Monsieur Labordette 是城市步行协会成员 Promenade Urbaine. 协会为游客提供导游观光，他对埃菲尔铁塔的历史了如指掌。
À quelle occasion a été construite la Tour Eiffel ?
C'est à l'occasion d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89 que le comité d'organisation a demandé une tour à cet emplacement. Et on a choisi le projet de Gustave Eiffel.
铁塔是为迎接1889年世界博览会兴建的。其实当年还有很多设计方案参与竞争，比如一座可以照亮整个巴黎的巨型灯塔。但最终被选中的是建筑师古斯塔夫·艾菲尔的设计方案。
La Tour Eiffel a été faite pour se montrer et pour montrer l'exploit technique qu'elle constituait, les avancées de la technologie du métal. Et en plus, le fait d'aller si haut, elle a été quand même pendant une bonne quarantaine d'années l'édifice le plus élevé de la Terre.
当年新建埃菲尔铁塔的主要目的是为展示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成就。在接下来的40年间，铁塔一直是世界最高建筑，直到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出现。
Est-ce que le reste de Paris a été construit par rapport au Tour Eiffel ou il y a pas de lien ?
La Tour Eiffel a pris place dans un paysage parisien déjà bien ancré et évidemment lui a donné une originalité très particulière.
不 ，David， 巴黎城不是围绕埃菲尔铁塔新建起来的。
C'est qu'il y a l'école militaire sur la rive gauche, il y a le palais du Trocadéro sur la rive droite, et on a placé la tour Eiffel en fonction de ce qui existait déjà.
Eiffel 铁塔就伫立在塞纳河左岸的军事学院 l'école militaire 和右岸的 palais du Trocadéro, 也就是现在的下月宫之间，它的确有点鹤立鸡群。
C'est quoi la réaction des gens à l'époque?
Alors, il est vrai qu'à l'époque, dans les années 1880, un certain nombre de gens ont détesté cette tour Eiff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tte tour Eiffel, ils la pensaient absolument pas harmonieuse avec le reste de Paris.
19世纪80年代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很恐怖，纷纷提出抗议，因为它与巴黎其他古典建筑风格根本不搭调。
Et ce qui est étonnant, c'est qu'aujourd'hui, c'est précisément ce contraste énorme avec le reste de Paris qui fait son intérêt.
但恰恰是这种不搭调使铁塔成为今天巴黎的文化象征。
Alors, à partir du milieu du XXe siècle, alors, au moment où Paris a été la première destination touristique mondiale, alors à ce moment-là, évidemment, pour les touristes qui viennent ici, ça permet d'avoir ce point de vue de haut sur Paris.
自上世纪50年代起，巴黎就是全世界游客的首选观光地，埃菲尔铁塔更是举世闻名。
Si la Tour Eiffel est une incitation à ce qu'on aille dans tous ces quartiers tellement différents de Paris, alors c'est très bien.
Monsieur Labordette 认为，登高远眺城市名胜古迹，能激发人们做深度参观的欲望。
Alors David, d'ici on a une superbe vue sur Paris. Ça change un peu notre perception de la ville, non?
Bien sûr, comme ça on voit mieux Paris, on voit les grandes taxes et les lieux importants.
de la ville.
从这个高度俯视全城，更能看清城市的整体布局。Monsieur Laboudette 将为我们细说巴黎的主干道和名胜古迹，大卫的今后在巴黎就不会迷路了。
Ah, bien, ça c'est super.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请鼓励为您插播一组消息。
土耳其军队与其联盟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今天3月18日攻入叙利亚西北部的库尔德民兵大本营阿夫林，并控制了全市。本周三以来，该市已经有超过15万居民出逃。今天法新社的两名特约记者进入阿夫林市，发现该市的所有街区都被土耳其士兵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控制住。土耳其在两个月前开始攻打该地，当时安卡拉称此次行动是针对对土耳其主权构成威胁的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部队。当时安卡拉似乎与在叙利亚境内的俄军与美军都达成了默契。
感谢古丽为我们带来的有关土耳其军队控制叙利亚阿夫林全市的消息。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总统大选开始投票，普京支持率预计达到 70%， 反对派势力薄弱。朝鲜外务省副局长飞抵芬兰继续铺垫朝美会晤。平壤方面抨击日本热衷于继续制裁朝鲜是不识大事睁眼瞎。中国人大投票李克强连任国务院总理。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获得连任。王岐山的助手杨小度出任中国国家监察委主任。中国国务院改革草案撤销计生委，强化应对老龄化。白眼风波继续发酵，全美电视台被发现只有信箱没有办公室。作家李敖在台湾病逝，享年83周岁。一名澳大利亚公民宣称发现了马航失踪飞机的残骸。土耳其军队控制叙利亚阿夫林全市。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古力和你来为您带来的，也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由歌手弗里达为您带来的《Sur la Lande》，中文意思是在旷野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
Voyages inaccomplis, combien de chemins rendant nos nuits au bord des villes, sur la lande. Quelle maison sauvage, quelle pluie, quel sol de partage embellit sentier de larmes, rêve de joie sur la lande.Combien de levant devant les yeux, de routes aqueuses, de grands bleus le long des traînes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voyages inaccomplis, combien de chemins, de longues nuits s'armant de vie sur la lande.De marches coupées au vent, de bruits de chiens entre les gens, d'herbe folle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soleil à l'envers, de buissons nus à ciel ouvert sur la lande. Entre les gens, d'herbe folle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soleil à l'envers, de buissons nus à ciel ouvert sur la lande. Combien de voyages inaccomplis, combien de chemins pendant nos nuits au bord des villes, sur la lande. Quelle maison sauvage, quelle pluie, quel sol de partage, embellit le sentier de larmes, rêve de joie.